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25号，公元2002年10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仁萨拉召开佛教与科学研讨会，美国登山客在藏尼边境遭中国解放军枪击，北京企图以挑选领土来全面控制西藏，中国国庆节香港示威者焚烧五星红旗。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召开佛教与科学研讨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从昨天开始，就佛教与科学为题举行的辩论会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达赖喇嘛勤宫正式举行。出席辩论会议的有达赖喇嘛、17世伽玛巴仁波切、缺阵仁波切和朵宗仁波切等为首的15名西藏三大寺高僧以及世界著名的部分科学家。类似的研讨会议曾经召开过几次。由于近几年来世界科学家们对佛教与科学之间的共同点产生兴趣，并且不断地在探讨和关注，因此在达赖喇嘛的指示下，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负责人阿缺仁波切特别筹备召集位于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高僧，成立了生命与思想研究小组。成立该小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同科学专家进行探讨，来努力寻求促进对众生和佛教的推广和利他精神。从昨天开始，在达仁萨拉召开的就佛教与科学为题举行的研讨会议上，由达赖喇嘛主持。在为期5天的会议上，有部分科学专家和佛教界著名高僧以及旁听者等50多人参加。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两登山员在藏尼边界遭中国边防军的枪击。根据美联社尼泊尔消息，美国两登山员昨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透露，上月两人在翻越离境中国边境的尼泊尔一座雪山时，两名中国边防军用枪向他们射击。美国首都华盛顿斯查尔境内年满36岁的杰夫·拉莫若斯和31岁的戴维·莫春向美联社表示，9月20号两人在距离西藏边境12公里处的尼泊尔境内试图翻越一座雪山时，遭到中国边防军的5次射击。拉姆若斯先生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中国边防军首次向外国登山员进行扫射的。拉姆若斯先生还说，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所穿的制服是中国军服，而不是所谓在尼泊尔境内肇事的毛派组织成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却一直拒绝对这件事做出回应。这两位美国登山员表示，他们在登山之前，沿着平时流亡藏人和部分商人越境的路线，寻找到了登山地点。在试图确定登山路线时，遇见了其中的一位便衣汉人，他向他们要食品，他们就给了部分饮料和食品。在这位便衣汉人取包装物时，他们看到里面装有军服和1自动步枪。他们见他走后准备登山时，发现不远处另一位穿中国军服的汉人躲在1石头后面。为了安全，他们马上撤回到邻近的一个村庄，但在此村庄又碰到向他们要食品的便衣汉人，他向他们道了谢。但是当两位美国登山员从村庄返回登山地点，准备翻越雪山时，遭到了不明枪击。事后才发现开枪者是与他们邂逅的两名中国边防军。据他们介绍， 当听到中国边防军发射的第一个枪声时，没有多大在意，后来发现连发的子弹是朝他们开射，他们就开始跑，总共花了4个小时才撤离到一个邻近村庄。据报道，这两位美国登山员在藏尼边界遭中国边防军枪击的第4天安全抵达了尼泊尔南区的城市里，在当地警察的协助下返回到了事发地点寻找行李。据美国登山员莫冲先生表示，他们同尼泊尔警察在一起时遇见了部分流亡藏人和商人。据流亡藏人介绍，事发地点那一带驻息着中国边防军，而且证实在他们越境时也听到了枪声。请继续收听新闻。北京企图以挑选灵童来全面控制西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东伟社报道说，成群结队的藏人到班禅喇嘛所在的寺院朝拜，有些人翻山越岭步行几个星期参加学顿节。但是喇嘛寺的正式领导是个13岁的活佛，被藏在北京一个秘密的地方，受到中国当局的严密保护。现在很少人知道那名北京指定的班禅喇嘛的情况如何，人们仅仅知道名字叫简泽罗波的13岁少年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但他在西藏政教领袖中排名第2，他的命运可以决定远方喜马拉雅山区的命运。好莱坞明星和西方寻求信仰者几十年来都对那个地方着迷。加拿大环球邮报昨天发表文章说，自从1995年被北京选为班禅领统之后，这名少年仅仅2次回到他的正式驻地日喀则三省伦布寺。他在1999年和今年夏天访问西藏的时候都受到严密的监护，带有武器的卫兵紧密的监视，其他和尚受到威胁说如果有不轨行为就要被驱逐，普通的西藏人都被隔离在很远距离之外。中国政府官员仍然拒绝透露关于领统的任何细节。日喀则一名政府官员说，他在北京跟着经师学经，有勇气的十世班禅喇嘛在要求给予西藏更多的自治之后，在中国的经略里面待了几十年。他1989年去世，引起了长时期有争议的下一个转世领统的过程。根据传统，今年67岁的达赖喇嘛去世之后，班禅喇嘛在寻找新的精神领袖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北京采取所有可能的步骤控制神秘的转世过程。为了保持对佛教徒的领导权，北京坚持班禅喇嘛必须在中国的领土上转世，排除了流亡的藏人，他拒绝同流亡的达赖喇嘛协商，指控他在外部试图干涉。东伟社的特稿《中国试图以领统控制西藏》中还说，但西藏和尚在90年代初期试图到印度给达赖喇嘛提供转世领统的候选名单。1995年5月，达赖喇嘛宣布新班禅喇嘛是6岁的根敦曲吉尼玛，那名藏北牧民的儿子立即被中国拘留，从此再也没有人看到。人权组织说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政治犯。随后北京立即通过自己挑选的和尚精品扯签选出自己的领统。三省伦布寺将近1/3的和尚都不在那里，被任命挑选班禅喇嘛转世领统的负责人63岁的卡哲仁波切在1995年表示支持达赖喇嘛挑选的领统，他随后被关进监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现在北京等待达赖喇嘛去世就可以通过自己挑选的班禅喇嘛来指定下一代藏人的政教领袖。
根据英国 BBC 消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与600多名嘉宾今天进行中国国庆节升旗仪式时遭到抗议，示威者并且烧毁了一面中国国旗。董建华与600多名嘉宾到了湾仔会展中心的金紫荆广场参加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3周年。约20名示威者企图闯入举行仪式的广场时与警察发生碰撞，但没有出现严重的事故，也没有人被逮捕。
示威者手持标语和杠着一个棺材，抗议香港政府计划制定反颠覆法律，并要求平反六四事件和释放因为参与六四而被监禁的人士。示威者焚烧了一面中国国旗，然后和平离去。据 BBC 报道，香港当局警告说，示威者焚烧中国国旗是违法行为，当局保留追究刑责的权利。与此同时，被中国当局定性为邪教的法轮功的成员也计划在周二晚些时候在会展中心附近请愿，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据报道，今天晚上香港政府将在维多利亚港举行烟花汇演，庆祝中国国庆节。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尊拉介绍的西藏传统的礼节
鞠躬。过去呢，遇见长官、头人和受尊敬的人，要脱帽弯腰45度，帽子拿在手上低放敬地。对于一般人或平辈，鞠躬只表示礼貌，帽子放在胸前，头略低。也有合掌与鞠躬并用的，对尊者合掌的过头，弯腰点头，回礼动作也相同。敬酒茶。那么逢年过节到西藏人的家里做客，主人便应敬酒，请喝青稞酒，是龙区的一项习俗。那么青稞酒是不经蒸馏，竟是黄酒的水酒，度数呢15至20度。西藏几乎男女老少都能喝青稞酒。敬献客人时，客人必须先喝3口，再一满杯喝干，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不然主人就不高兴了，或认为客人不懂礼貌，或认为客人瞧不起他。那么喝茶呢，则是日常的礼节，客人进屋坐定，主妇或子女必来到就来到酥油茶，但是客人不必自行的端喝，等主人捧到你的面前再接过去喝，这样呢才算是懂得礼貌。以上是西藏人民礼仪中最常见最普通的情况，其他还有称呼上的礼节。尊称别人时，一般在他的名字后面加拉字。藏语呢还有敬语和非敬语的之分，用敬语对尊者或客人说话，表示尊敬对方。其次呢，在吃饭的方面还有食不满口、咬不出声、喝不作响、捡食不越盘的规矩。那么行路时不抢在他人的前面，相遇时必先礼让，坐时呢不能抢主宾机，不能东倒西歪，不能随便的伸腿等等，这是一辈长辈教育子女的一些必须注意的礼节。那么至于剃烟杆、吸鼻烟、赠礼物等的礼节，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么西藏人和茶呢，也就是茶是人类共知的最佳的饮料之一，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种植茶树，流行喝茶的国家就更多了。那么西藏也是茶叶的原产地，也是世界上发现并最早饮茶的地方。茶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族人民来说，是每日每时不能离开的珍贵东西。当你在风雪高原旅行，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不论是在谷地还是在牧区，只要有人烟的地方，你都可以闻到飘来的酥油茶的香味。细心的人可以观察到，在那人口聚集的城镇，旭日还在东山后面操动时，便可以在路上遇到老态龙钟的老阿爸、老阿妈和年轻人，他们匆匆的过路，肯定是到甜茶馆去喝上两杯。假如你起早便到老乡家串门，推门而入，引来的就是那浓郁的酥油茶的香气。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的礼节，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